作为中共建党百年献礼的超级大片，被指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长津湖受到宣传部门的热捧，可以说是未演先轰动。9月30号首映后，票房直线飙升，11天内突破40亿元人民币。曾自导自演《战狼》系列两部大片的艺人吴京，在《长津湖》中出演男一号而再次爆红，剧本、剧情、剧组都得到官方媒体盛赞。该影片每日更新的海报由于过于突出票房金额的商业化炒作而被批评为人血馒头，舆论开始转而呼吁吴京和其他主创人员向志愿军烈士遗属捐献因《长津湖》获得的全部净收入。据报道，影片放映时，许多被剧中冰雕连煽情场面感染的观众潸然泪下，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影片最悲情之处是展现中国入朝军队三个连队严寒中伏在冰雪覆盖的阵地上活活冻僵而死，犹如冰雕，让后来发现这一惨状的美军极为震撼。这成了这部被批评人士称为抗美神剧的电影的一大卖点。官方宣传把这些被无畏牺牲的血肉之躯称为冰雕连，并以革命英雄主义加以赞美渲染。这部被官方宣传为史诗级的影片的叙事，由于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在海外网上引起不少理性冷静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难得一现，而催人热血奔张的赞颂文字图像比比皆是。中国纪检监察报援引该影片总制片人于东的话，把中国军队死伤惨重的长津湖之战说成直接影响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0月6号，就在长津湖在中国大陆调动起来的反美仇外民族主义情绪接近爆棚之际，知名调查记者、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表了一篇提醒公众反思1950年代中共派兵参战正义性的微博。微博写道，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同一微博还写道，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这条逆流而上的微博顿时招来解放军报、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的严厉批判。这些微博都围绕冰雕连大做文章，对罗昌平用沙雕连指代冰雕连进行口诛笔伐，却只字不提罗昌平提出的对战争正义性的反思和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等重要观点，更是小心避开了是谁在什么情况下让为国牺牲的冰雕连不战而亡、付出生命代价这一核心问题。10月7号，罗昌平被海南省三亚市警方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事拘留。此前，罗昌平的微博已被封号，他本人在删除上述有争议的微博后还发表了致歉声明。中国警方抓捕罗昌平本意是压制批评质疑当年不惜本国军人生命出兵保护扶植了金日成世袭政权的声音，却因此而引爆了海外自媒体人一波直截了当的批评声浪，并激发了许多网民搜索挖掘朝鲜战争历史真相的学习研究兴趣。网络上新提出的疑问包括，当局为什么不追究长津湖战役指挥失误的责任？为什么反而以污蔑英烈为名，迫不及待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海外自媒体时评人小民之心主持人在油管上发表评论指出，因为发表冷静理性微博就被抓的罗昌平事件是当今中国文字狱的最新记录。他认为罗昌平被抓首要原因是他就鼓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电影《长津湖》发表的言论否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质疑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不在于冰雕连还是沙雕连这三个字。
如果中国的民众普遍了解了历史真相，势必会严重的影响中共的统治。习近平当局打击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恐惧。为了阻止人们揭露真相，中共当局只能依赖暴力，依赖红色恐怖。打压罗昌平，就是在威胁恐吓人们，任何人都不允许质疑中共的历史叙事，不允许质疑中共当局的观点。
旅美文艺评论人士长篇小说《魂断后海》作者傅振川对美国之音表示， 沙雕是网络用语，源自北京土话傻屌的谐音。
沙雕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是一句北京话，北京的骂人话，就是傻屌的意思。他用这个沙雕呢是一种谐音，哎，就是这北京话这个就这个傻屌啊，就是这个人啊傻了吧唧愣不可脑，所以就叫他沙屌。这个沙雕呢，你要是按着这个把人就是冻成了这个冰雕这个形象来说，就是说不太确切。
他说即便如此，罗昌平微博的整体意思很明确，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是反思一下，不要用这场电影继续混淆是非。傅振川认为，志愿军指挥人员不惜牺牲手下官兵的生命，数百人不应该白白冻死。罗昌平在微博中将冰雕连调侃称为沙雕连，指出他们生前没有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点到了中共怕人们追问历史真相的痛处。
这个总体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这个把部队派上去了都没有这个御寒的衣服，这个在这一点上是说不过去的。这个罗昌平呢就说说到了这一点上，其实他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种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啊，只说了这个三个字沙雕连，就被他给刑事拘留了。
长津湖一战为何会发生数百人成建制的队伍化为冰雕牺牲在阵地上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傅振川表示，他从他采访过的其他志愿军老兵那里了解到，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仗时都有装备着苏式冲锋枪的督战队在后面盯着，逼着配备笨重步枪的士兵们投入战斗。中共党史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义认为，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出现了冰雕连这样的事情，是完全违反人性和匪夷所思的。
而且刚才讲到这个冰雕连，那些人都原来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啊，而且后面都有共产党军队盯着他们，不允许他们撤退，使得他就活活冻死在长津湖的阻截阵地上，而且有三个连。那这种事情，你在民主国家的军队，虽然他有军令，但是像这么残忍的要人家送死、活活冻死，这个匪夷所思，这个是匪夷所思。
宋永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对罗昌平微博表达的观点表示认同。
他整个微博无非是说，对战争，对这样一场战争，应当进行反思。就这个就是他的基调嘛，对任何战争的反思都没有错，因为战争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好事情，有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
对于朝鲜战争的意义和结果，罗昌平在质疑长津湖的微博中写道，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自媒体时评人小民之心主持人评论指出，罗昌平写的这句话戳到了极力美化抗美援朝战争的北京当局的痛处。
显然，信指罗昌平辱骂冰雕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这只是当局打压罗昌平的一个由头。他们真正怀恨在心的是罗昌平对中共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批判。这不仅是对中共过去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当今现实的一个挑战。罗昌平把中共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今天的朝鲜和韩国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更是让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事实胜于雄辩，朝鲜和韩国的现状足以说明当年在战场上厮杀的中共志愿军和美军到底是谁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中共当局可以伪造历史，但是他们却无法抹杀这个眼前的事实。
傅振川指出，参加长津湖战斗的中国部队隆冬时节进入朝鲜，派到高寒地区，并未配发御寒冬装就匆忙上阵，这种做法显示指挥作战的官员对前线作战人员的生命极不负责任。
临时打这个朝鲜就把他们整体的拉过去了，没有发这个冬装， 这个对战士来讲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你说你把他派到战场上去了，你连冬装都没有，在那么寒冷的地区，在这一点上是根本说不过去的。尤其是对比着看，在美军当时那个作战的那个服装是非常保暖，吃的用的什么的也比着志愿军要强出很多。
10月8号罗昌平出事被抓的第二天，江西省南昌市一名42岁的网民转发了罗昌平被指污蔑英烈的那条微博，并在评论中表示感谢蛋炒饭，暗指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因蛋炒饭升起炊烟，引来美国空袭被汽油弹烧死的坊间传闻。结果该网民被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判处行政拘留10天，罪名是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言论。傅振川告诉美国之音，他岳父当年曾两次入朝，作为一名翻译在志愿军总指挥部参战，期间头部被炸弹碎片击中，昏迷7天7夜，被苏联医生救活，回国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之后再次赴朝。傅振川表示，他岳父在中国赴朝部队总指挥部与毛岸英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蛋炒饭这个细节。
当时我岳父没有说什么蛋炒饭，就是一点都没有涉及这方面，只是说他个人非常懒。别人听到警报声了，说那个时候的警报非常的密集，就说的经常来，就这个警报声就响起来了。警报声响起来以后，大家就都往这个山洞里跑，唯独毛岸英没有跑，继续在屋里睡觉，这样被燃烧弹给烧死的。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表示，70多年前朝鲜战争留下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而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味吹捧。
应当说中国军队是完全败，第一个他败在大的道义上，你看他所谓的保家卫国，他保的是谁的家？他保的是金家嘛，金日成的家。他为的是谁的国？他为的是北朝鲜这个中国这个国际共运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这个王朝。他根本就不是保卫什么中国，他也根本就不是保卫自己的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采取的办法是不宣而战，还穿了人家朝鲜人的军装，不是堂堂正正的打仗。他的对象是联合国军，联合国军是反侵略的。那么你从整个的这个长津湖来看，死那么多人啊，所以你讲从他的大义上来讲，从他的人性上来讲，他都是失败者嘛。然后他硬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他皮比毛泽东时期还要厚，还要更为无耻。
长津湖供应以来，据说已故的中国军队十元帅之一刘伯承生前关于长津湖之战的一段话在网上流传。这段话的大意是，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一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舰制的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一些海外媒体指出，成功突围的联合国陆军不仅带走了伤员和武器装备，还带走了近10万平民，其中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父母。针对中共宣传把长津湖战役的惨败改成战略性胜利，并把有关那段历史的电影拍成一部片长近3小时的抗美神剧，宋永毅指出，这很无耻。
而且现在公布的这个杜鲁门的文件，并不存在着这个长津湖之战使得美军退到了38线，而是杜鲁门总统早就在打仗之前就决定了要退还到38线。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文件都公布了，现在网上都有啊，英文的全部都有。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中共的这样的这些搞宣传的人，整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权，他的这个最后王朝吧，
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是这个 shameless， 用英文来说 shameless， 那个已经到达极点了。毛泽东都没有他们这么不要脸。
傅真川认为，罗昌平事件只能说明现在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
完全够不上侮辱，这个说侮辱英烈什么的，这个根本就谈不到。反正我是这样看，根本就谈不到。这要是放在2012年之前，这条微博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现在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我记得上一次采访我谈到的是管虎的800。
对。
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将800这样的片子供应出来的。但是现在这刚刚过去几年啊，这个政治空气就进一步的严酷了。现在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很客观公正的这样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都是要把人抓起来的。
罗昌平曾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是揭露腐败黑幕的知名调查记者和微博大 V， 拥有200多万粉丝。他被刑拘所依据的法律是2018年5月1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历史学者宋永义指出，在他的长期研究中，从未发现其他国家存在类似英烈保护法的法律。他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推出了这部恶法，并且因为批评言论抓人，这种做法比文革还过分。
这个法律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没有这样的法律的。斯大林没有搞过，希特勒也没有搞过，那只毛泽东时期都也没有搞过。毛泽东时期，那你现在习近平搞出来了，那个是非常倒退的一件事情。
中国官方宣传一直歌颂派兵赴朝参战是为了保家卫国，打败美帝野心狼，并把志愿军称作最可爱的人。但是战后北京与平壤的关系并不顺畅和谐，而是起起伏伏，忽冷忽热。不少中国民众对于封闭落后、实行世袭制的朝鲜心情复杂，对中国一直以来给予金家政权的大力支持并不认可。一位北京市民几年前向美国之音记者这样抱怨：
一直在援助，从抗美援朝到现在，中国给朝鲜的钱多于给中国老百姓的钱，给越南的钱都是中国养了几只白眼狼，其中朝鲜就是一个。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义也指出，金日成及其子孙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出兵朝鲜并不领情，也不感恩帮他们打仗而流血牺牲的志愿军。
金正恩也好，以前的金日成也好，他的儿子金正日也好，他对你的志愿军的大规模的牺牲并不感谢啊。所有志愿军的那些功劳，包括长津湖的那些纪念碑啊什么，早就给他推翻了，早就给他这个砸掉了。他们现在变成都是他们自己打的了，所以当时的中国也气不打一处来。另外嘛，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事实，尤其是朝鲜战争事实真相的泄露，应当说你稍微关心一点时政的人，稍微研究一点，都知道，就是说抗美援朝是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志愿军出去死伤上百万人，而且得不上升，所以中共以前是有那种屈辱感的。
在美国纽约的文艺评论人士傅真川指出，无论从共产党的宣传角度还是从文艺作品的创作来看，花如此之大的财力物力去拍长津湖这部战争影片都没有这种必要。他认为，目前北京当局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推出这部电影，应该就是为了以后打台湾和南中国海擦枪走火，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大量事实和历史文献证明，朝鲜战争是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金日成为了吞并南方的大韩民国而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为了阻止朝鲜人民军攻占南方的意图而登陆朝鲜半岛，击退了由苏联做后援的金日成部队和参战的中国军队，帮助李承晚政府领导下的韩国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国土，使朝鲜半岛恢复了战前的南北分治格局，以美苏抗衡为主轴的东西方冷战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话语体系中，这段历史被严重扭曲，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被有意混淆甚至颠倒。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近日在评论罗昌平事件时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那么罗昌平的文章只不过是表达了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关心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而已，就说这场战争实在是值得反思，死那么多人一点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还扶植了一个今天的金正恩金家王朝。
研究过大量前苏联解密文件的中朝关系史学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认为，对于毛而言，出兵朝鲜半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因为中国出兵朝鲜啊，从毛泽东来讲呢，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使自己真正的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你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朝鲜，这样就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话语权。
对于毛泽东当年为何拍板将100万共产党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送进朝鲜参战，宋永毅教授这样解读：
一将功成万骨枯了。这个毛泽东他之所以要参与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有的人说上了斯大林当啊等等啊，这些有没有？有。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为了成为东方的列宁，就是要在国际共运中间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基地，才使他排除众发动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也让中国在战略上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数十万人员伤亡外，北京因参加这场战争而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并由此与美国和西方隔绝长达20-30年，造成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技术发展长期滞后的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